那这里就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跟圣所，那必有一王的名就是主后七十年一王，就罗马帝国的王，他来毁灭圣殿圣城，没有一个石头在石头上面了、啊、所以这要过三十年四十年 AD 70主后七十年毁灭圣城跟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泛沫，必有战争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至终一直到现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是在至终了，至终快要最后七那个最后那个第七十个期又要快要出来了，快出来了。那好，再下去27节 verse 27节，在我们昨天晚上又就有提到了一期之内，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，他必以许多人坚定民业。昨天晚上有提到敌基督要跟犹太人有和平条约，所以27节就提到最后那个第七十个期要发生两件事。在将来的 那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和平条约，敌基督要跟犹太人和平条约。第二，敌基督要毁灭圣殿。一期之半，他必是既是以贡献止息，就是要毁灭圣殿，所以一定圣殿要被重建才可以给他毁灭嘛。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，所以27节就讲到大灾难了，那个最后的七十个期啊，那个七年，那行毁坏口争的如飞而来。主耶稣在马太24章就是提到这一点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念到但以理书所说那行毁坏口争的怎么样哈、啊？那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要明白主耶稣说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啊。但以理七十个期，因为证明神的话可靠，每一天都可以算出来的七十个期的预言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阶级。所以可能我们那个期已经有 fulfill 了，那为什么停在这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到现在研究还不知道为什么天使把这个69个期又分两个数目了，又分7个期跟62个期。各位继续研究，有不同样的说法，但不是很重要，正重要就是最后那个期停顿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啊。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犹太人的时间表就暂时停顿了，以后那个最后那个期大灾难这个期啊，就是将来要出来。所以我们教会时期快要完毕了，一定要完毕教会背题，我们礼拜天会来谈以后犹太人的时间，最后就继续给他完毕啊。最后直到锁定的阶级，神有命定，有规定，我们不能够把它混乱了、啊，不能够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，不把它最后一个期，最后那个七十个期又给教会的。其实教会的时期是在中间，啊，在69跟70的中间，在这里看得很清楚。好，这是但以理第九章，各位继续的研究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时间了，但是我们研究的。对资料，这是一个学期的资料啊，在神学院啊，那就是一个 appetizer 啊，慢慢研究会更多啊、我们有亮光，有得做。好，那第十章、11、12、3章，最后三章是我们可以很快的讲，是一个单元，一个 unit， 10、11、12，第十介绍11章。那最后是12章，其实是12章。好，那第十章是要介绍11章，因为11章很重要啊。十一章是讲到历史，可以证实出来的，可以把历史书拿来，那对照11章，一句一句，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是那样的绝对。有时候我们讲到预言啊，将来啊大灾难讲。那有人会问，那你怎么知道会真的会应验？ 那圣经有讲了，但是圣经讲，但是还没有看到，你怎么样知道一定会这样呢？有啊，十一章告诉我们历史了，不是预言，是历史，可以证明出来是真的这样的，很重要。所以十一章很重要，讲到北方王、南方王，讲到谁要赢、谁要输，讲到谁要结婚、跟谁结婚哦，所以神都有计划的。那历史书就找出来，都找到了这个皇后的皇跟谁结婚都有可以找到。所以撒旦魔鬼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十一章不要有这一章。结果第十章就是在那半空中在那边打仗，为这十一章来打仗。那我们来看第十章，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那第三年啊，第一年我们知道他们善待犹太人啊，波斯王，那第三年就开始有一些反对犹太人的，像参巴拉了，像这些反对犹太人建殿的，建耶路撒冷城的，尼希米有告诉我们，那第三年的时候有事情显给但以理，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，这事明白这意象。当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期，为什么他悲伤呢？那时候他很老了，年老了，他不能够跟神的百姓一起回耶路撒冷去，他还在留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为他们祷告。为什么悲伤呢？因为现在所收到的消息都是坏的了，参巴拉了，反对犹太人的，他们建圣殿建成就得到 opposition， 得到反对。但以理没有办法，就在宫殿在那边悲伤了三个七日，每位都没有吃，直到满了三个七。但以理不知道，原来看得见的不算什么啊，就是看不见的世界在那里打战啊，也是打了三个七天的战，打战。原来有意识的，他这样的祷告悲伤有是会影响天堂的战争啊。第四节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西底界大河边举目观看，有一个人身穿细毛衣，这应该是主耶稣，主耶稣要带来最后的意象了。但以理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一章把但以理书结束。第十一节 verse 11，他对我说：“大蒙见爱的但以理啊，圣经只有两个人被称为大蒙见爱，一个但以理，一个是使徒约翰，一个写但以理，一个写启示录啊。那要明白以你，我以你所说的话，这里说，那第十三节，他就说：但以理啊，不要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次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但是你的眼里已蒙应许了，我是因你的眼里而来的。从你第一日悲伤，是三个七二十一天，那以前那一天呢、啊，开始祷告的时候，这位天使还是耶稣就蒙差遣就来了。那为什么要等到二十一日才来呢？因为有征战啊，在半空中魔鬼不容许他来征战。第十三节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。为什么是波斯国？因为当时是波斯时代的，所以每一个国家国度都有他的代表在鬼王的国度里面啊，魔鬼也有他的组织 organization， 所以这个鬼是代表美国，那个鬼代表菲律宾，那个国代表波斯，代表是都有代表，这个我是代表纽约，那个都代表辛辛那提，这个代表 Dallas， 都有组织，鬼也是很多。好，那波斯帝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，妇人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列来帮助我。我们没有时间研究魔鬼学，不然的话也可以多研究，在我们的书里面有啊，就撒旦有他的组织都有，他就停留在波斯帝国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半空中二十一日二十一天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但以理悲伤的祷告，空中在打战，他 21天完就打胜仗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啊，我们祷告真的会震动天也震动地的，真的震动天也震动地的。我们祷告常常会影响天上的战，好坏的天水的战争。所以啊，早一点祷告啊，早一点祷告，不要临时需要再祷告啊，还要经过半空中啊，要早一点祷告，有打仗啊，有时候他还会经过这样的战争。但是你21天以后，天水就来了。那这里说，米迦勒就说，我就被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那停留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被释放的意思了，我就可以走了，我就不必住在那一边了。啊，这启示录但以理啊，在我们的书本《圣经一言图解》也是有。对不起，若是时间不够讲不清楚，可以再研究啊。那本书，这都在书本里面是有哈。那好，那在19节啊20节，他就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。我去以后，希腊的魔君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波斯帝国以后就希腊嘛。所以什么帝国在世界优先呢？”在鬼魔 的国度里面，那个鬼魔也是优先。好，那这是第十章要准备的11章，因为但以理的祷告才有11章，就这位天使或是主耶稣穿细麻布的就把11章带来了。那11章为什么这样重要呢？因为11章就讲到历史，不是讲到预言才重要，可以 prove 出来 evidence， 可以证明出来圣经是对的，所以魔鬼是很生气嘛。那我们把对，谢谢。11章是主前300年到150年的历史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1节到14节讲到波斯跟希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够真的在每一节来看了、啊。在这里，若是我们研究，在书就有，就会提到波斯国的名字。圣经这里是按照次序的，不是跳没有什么意思嘛。按照次序这样讲，然后有一天我又真的把一本历史书来拿来，就是300 BC 跟150的这个希腊，这叙利亚跟埃及的历史，把它来研究，像一个。Glove 一只手就放在一个手套里面了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。第5节，南方王必强盛。南方王就是我们记得第8章说有4个角嘛，那个有个两个角很重要，把以色列当成战场。那他的南就是埃及 ，Ptolemy the First， 埃及很强壮。那他怎么样啊？那在第6节，过几年，他们彼此联合 ，Ptolemy the Second 跟 Seleucus the First 就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业，就嫁给北方王。真的，历史有告诉我们，他的女儿历史说是 Berenice 很出名，这是一个 political alliance， 所以这婚礼啊，是为着政治的方便缘故。那 Berenice 一嫁给他的时候啊，糟糕了，那就大型祭杀，北方王就被杀，南方王的弟弟就杀他的丈夫的人等等啊。那这里若是我们研究，那第7节，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，另生就是 Ptolemy the third 第三个，他要 revenge， 他的姐姐被杀。他就带着军队又来了，跟北方王来打仗，并且打胜仗。第7节最后打胜仗，那历史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，打胜仗，并将他们的神像，那历史告诉我们说是这样的，他带2500个假神，啊，这偶像啊，就带到埃及去，埃及现在很多偶像，所以他就被称为 Euergetes， 是做好事的人，因为他带偶像进。从这巴勒斯坦这边叙利亚带偶像去，讲得很清楚。以后有2个孩子，第10节 北方王的两个孩子，就是 Seleucus the Third 跟 Antiochus the Great 等等。那我们不要再研究了，这些都配得很清楚。一百五十年里面的历史，北方王、南方王，在这里都按照次序这样的形容。所以魔鬼很生气嘛，禁止他二十一天，但是神的旨意啊成全。那好，请跳到三十五节，这最后，因为到了定期，事就了结。刚才提到，一念到了结定期，我们就要跳到末世论，所以我们要跳到敌基督了。三十六节的王就是敌基督，不是历史的北方王、南方王啊。王必任意而行，至高至大，就要形容敌基督。三十七节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。他可能告诉我们说，敌基督是犹太人呢、啊，因为这里是犹太人的一些 aspiration 愿望，他们愿意弥赛亚来等等，所以他不顾他列祖的神，可能敌基督是被盗的犹太人，不一定。到四十节到末了，所以也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到末了啊，我们再用这个再换一下，谢谢。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那他就是敌基督，那南方王就是这些亚拉伯的王，要与他交战。那北方王要必用战车战马许多战船。我们礼拜天第一堂会讲到东西南北的王，北方南方啊，西方以色列的王。好，那就是末世的预兆。好，这些东西南北的王要战争，在灾大灾难的中间会有一个大战。这个大战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敌基督就成为世界的领袖。那我们即使要研究，要真的每一个字要研究，四十节到四十五，就看出来那个战争的后果，就是敌基督成为世界的领袖。那最后无人能帮助他。这是十一节，十一章，但以理十一章，在我们圣经里面，因为但以理迫切二十一天的祷告。那最后但以理十二章，十二章就结论，那时保佑你本国的民天使长丙加列必站起来，有大泛滥，就是 the great tribulation 啊。那为什么米加列被提到？因为米加列是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。若是关于以色列，常常是米加列出面；若是关于救恩的救赎，是加伯列出面出来。这些天使长啊，那时候，并有很多睡在尘埃的，就是第二节，很多人睡在会复行、会复活，必得到永生。那第四节 verse 4， 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放掉这书，等到末期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必须增长。那我明天早上地堂也会讲到，这是末世的预兆，人会来 越来越聪明啊。现在科学不是走的，是跳的，是飞的，进步是这样啊，越来越进步，来往奔跑，坐飞机是这样，就算几个钟头到几分，以前我们要坐船呢是几天哦，这样现在人类来往攀跑。那第五节，我在那里观看，就看见两个人，就是两个天使。那他们又要再问了，这天使要再问。那穿细麻布的天使说，这奇异的事要到几，就有个天使就问那穿细麻布的衣服说，那这些事情要到几时去应验呢？那第七节回答说，要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才应验，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才会到，大灾难才会完，所以三年半就应验。那第八节，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但以理最后一章了，他还不明白啊，还有很多问题还不明白。我就说，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？但你还要再知道，还要再念。他说：“但你啊，你只管去啊，因为这话是隐藏奉命直到末时的。”天使说：“但你啊，时间到了，现在快要六点钟要吃饭了，那要停课了啊，不要再念 念到你了去了，你这事都是 隐藏蜂蜜的了。蜂蜜为什么天使不再给到你的研究到你里书的预言呢？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开始，若是只有旧约圣经来念到你里，会成为异端或者极端，因为不完全。但是当我们有新约圣经来对照比较，有启示录，我们下午会来念启示录，那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启示，就可以念但以理，不必怕。所以那时候但以理不能够一直在深度的在研究，因为圣经的预言还没有完整的供给他。那那最后我们把第一或者我们先把第一章再来看，第一章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啊，就是不是开始的最开始的。我们这张我们配搭得很好啊，马太24:15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当新约圣经在马太一开始就把但以理开给我们了，现在可以念了，耶稣命令我们要念了。啊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要懂啊，但是你不懂，现在可以懂了，因为有新约圣经已经写出来，我们就可以了解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那最后天使有在讲说，从除掉十一节，从除掉长线的翻译，设立行毁坏可证之物，就是敌基督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那等到1350日的人有福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两个数目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请来看这一个图表哈，这刚才哈，最后那个图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灾难是1260日，1260天，3年半嘛，1260天。那这里说，从除掉长线的翻译，就是大灾难的时候，敌基督要站在圣殿，可能他做一个偶像在那边，那毁灭圣殿，称自己为神。那整个过程一直到除掉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事的时候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圣经说要到1290多30天呢。不是1260日，而是1290日。那为什么多三十天呢？多大灾难再多三十天呢？因为千禧年还没有开始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国度还没有开始以前，这个旧的世界，这个大灾难的世界，要需要1个月30天。来重建重造完整，以后国度才开始，要1290天，一共一天两再多30天。因为在当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哈米基顿大战，那可能他们就丢原子弹了，世界快要完了，那并且7月7号7晚的灾难，那全世界都水都变成雪啊，城市都倒塌啊，那大地震全毁灭的时候，需要1个月的时间来再重修，再多30天，以后国度才临到了。所以要有中间有1个月的时间哈，1个月的时间多30天。那好，以后在这里啊，就是等于国度的开始，千禧年的开始啊。那这第二个数目，这里天使说等到1335日的人，那人有福了。那这是怎么样？再多15天呢？1335日，这是加45天呢、啊？就多15天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就进天国的人有福了。多15天就是进在里面的了，进到天国的人，国度千禧年的人是有福的，那边有福了。那13节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啊，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把但以理都念完了。你切去等候借机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， 享受你的福分。这一节对但以理非常的安慰。天使说，你去，你会安息，你会死，但是将来啊，你会复活，享受你的福分。最后但以理用在这里说，在这里他最后得到安慰鼓励啊。那我们再下去啊，晚上再研究启示录。好，我们再做个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本书《但以理书》。主，这本书实在是宝贵，给我们在生活、我们家庭、我们的侍奉，都可以得到帮助跟鼓励。我们仰望你，每次我们可以有机会分享你的话，这是多么享受！这主啊，我们知道人的话不算什么，神的话才是永远的。人的话会停止，你的话会继续。但愿我们每一位，无论讲无论听的，圣灵做我们的老师，我们都听到你继续教导我们到你美妙的话语里面。这样祷告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要感谢主，真的给我这第一次机会来贵教会跟各位一起来崇拜服事主啊。这普通通常礼拜六的时间，我知道不容易有机会哈啊，每个人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但是感谢主，看见这样多的弟兄姐妹们啊，抽宝贵的时间来，这是很美丽的见证，知道你们爱主的心是这样的大。那教会复兴啊，这是我们看得见的，这归荣耀给主。愿主纪念各位的爱心，那彼此带导一直兴旺福音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再下去这一堂就是要研究启示录了。启示录，那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，也是神对人类最后一句话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哈。那特别是神把预言，将来的预言这样的全部来展开启示给我们了解明白。很可惜的是，就是在很多信徒当中，他们怕启示录，他们以为启示录是猜谜，是不可能研究的，很难研究，越研究越头痛，那没有 后果的科目啊。但是启示录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知道，才叫启示录啊，没有叫猜谜录啊，这是启示录。所以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忌，靠主的帮助，我们晚上来研究这本神最后一本书，在圣经里面哈。那启示录在预言里面当然是占最重要的部分。启示录若是我们彻底的了解，或者至少知道它的大概的意思，那我们在预言研究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开启，一个很大的帮助啊。我们深深感觉到，不是我们可以可以分享什么哈，我们还是都是在研究，这就是靠主的帮助啊。那以神的话为主要，所以我们会就是展开启示录，那来看神到底是讲什么。启示录会讲到撒旦魔鬼将来的后果是怎么样，那很可能因为这样魔鬼就不喜欢我们研究会，因为我们会知道他最后是的终点是在那流亡火湖。那还有启示录会讲到这个世界，整个世界要变成怎么样的，所以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。因为启示录充满着全世界怎么样，全世界怎么样， 各地各国各民各族怎么样啊，对我们研究以后启示录就会带来给我们一个比较远大的眼光啊，特别我们看报纸的时候就会更清楚了解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先来得到祝福，得到鼓励，就是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。启示录读第一章啊第三节，在这荧幕上是英文的，但是我们的圣经里面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。一开始神就鼓励我们要念，并且要给我们祝福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念这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和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好，谢谢。无论念、听、遵守，神说他要祝福我们。啊，弟兄在预言的侍奉上多年，常常看见这节经文，实在是应验在信徒中间。神不会说谎话的，他会应许，他会祝福我们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学业。只要注重预言，特别启示录，念听遵守。什么是遵守？就知道主耶稣快要来了，那世界的结局是这样，那我们 的目标，我们的方向有转变，我们有新的决定，我们有新的看法，那就是遵守预言。那神会更跟我们同在啊，更祝福我们。那启示录可以啊，这二十二章可以分成这样这几个大的啊时间表。那我们这个时间表已经都很熟悉了啊，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，十字架以后的信徒，教会时期。那这是启示录一二三章所告诉我们，我们还会研究。那再下去教会被提在天堂是启示录四章第五章，我们会念到天堂啊，理想的崇拜是怎么样啊？那再下去第六到十八章就是讲关于大灾难，所以启示录大部分就是大灾难了，六到十八章讲到大灾难。啊，大灾难我们彻底研究以后，我们就会更了解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，可能很快了，在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感受，可能我们时间不多了。那十九章哈利路亚，有四个哈利路亚，主耶稣降临，人类的历史结束，人类很多计划想自己要把这个世界弄更好一点，但是当和平之间一来，那世界就有千禧年国度了，真的神的计划会应验，那就在启示录二十章前半章。那还有旧约圣经，差不多每个先知书都有讲关于将来的安息的时候啊，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千禧年啊。那以后就是百色大宝座，它这个确实很重要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，而是要不要的。就是根据神在启示录啊显明给我们的一个一部分很 logical， 非常的自然，也按照秩序有系统性的。那百色大宝座前面天地都跑开，再无可见之处了，所以世界的历史真的完毕，就是在百色大宝座前啊。那以后就是永永远远，没有算时日了，也没有这个旧的天地了，是新天新地，可能不是圆形的了，所以一直走不完的世界，用不完，诉说不尽的神要给我们的家乡。那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哈，这启示录一到二十二章，那但愿成为我们的属灵的帮助。那启示录的大纲啊，进一步的大纲很快就来看了。一到五章其实是介绍的章经文，第六章才是开始启示录。一就是讲到七间教会跟主耶稣跟书卷，书卷是要刑法事件那个啊七印的书卷，主耶稣要展开，那就开始第六章。真的是六章到十八章，就是启示录的 本体本身，那里面会有七印、七号、七碗的记录。那七印就是在第六章，七号是在八跟九章，七碗是十五跟十六章。那中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发展呢、啊？中间这几章大小的记录，就是叫 parenthetical event， 就是不是在七号七碗里面的，但当然是很重要。但是它的时间表，因为是这样，七印以后接下去是七碗七号，第六印，第七印对不对？第七印就开始再下去的七号，第七号就开始再下去的七碗，是这样连下去的。那中间这些别的记录哈、啊，就是要穿进去的。我们根据它的上下文，就会来断定要在它在放在哪一个时间表里面。好，这是整个都是大灾难里面的哈、啊，七年里面的发展。那大灾难到最后就是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，就讲关于 eschatology 末世论，真的将来永远的地方的情况。主耶稣一来就有千禧年、百岁大宝座、新天新地，这、就是最后这几个大的event 情况。好，这是启示录的很快的一些分解哈。那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，他被遣配啊在别摩海岛。罗马帝国以为把他遣配去，那基督教就完了，因为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，别的使徒已经死了，被殉道。那最后使徒约翰一被遣配去，那就没有基督教了。好，谢谢。哪里知道人的正路成全神的旨意？当他遣配到那边去的时候，哪里知道啊，使徒约翰就得到神的更大的启示、安慰、鼓励的话，帮助教会来继续来传福音到全世界。那这个时候就是罗马皇帝多米先的时候，81到96，罗马皇帝有好几次的迫害信徒，他是中间一个最厉害的，那迫害基督教81到96，我们上个礼拜到圣地去又到罗马地下，就是埋葬为道理所殉道者的信徒，那非常的安慰啊！有听说有差不多有200万信徒在300年里面被杀，那一看底下那些他们的粉尘，就是像托儿所一样，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像床这样，那差不多有很长的路，一到里面呢、就不是不同样的世界。那他们非常有盼望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死了也是会复活，都在写在上面了。他们很喜欢但以理跟他三朋友进火炉，神跟他同在，挪亚到洪水来，神保护他，都会放在那个墙壁上写着。虽然有这样大的迫害，但是福音不会被捆绑，会继续的传开啊！更受泛滥的教会更有清楚的见证。那时候罗马福音传遍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帝国去，也有到东方这边去，一直到进入中国大陆、印度那边也有啊，也有，就是景教进中国嘛，同时的从耶路撒冷到那边去。但是很快这景教徒到中国那边去就没有了，就 disappear 失踪。有人以为他们是一个佛教的一部分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没有受迫害，这往东面传福音去的都受欢迎。所以基督教不是洋教，不是外，很早以前已经进中国了， 被欢迎，但是因为被欢迎啊，没有受迫害，所以很快啊就变没有力量。但是往罗马帝国这方面去受大迫害，但是最后福音要传到我们身上这边来哈。那这是多米先所做的哈。那启示录有七间教会，那我们先来看圣经了哈。启示录第一章。基督，我们一起请念第一节，先念第一节。基督耶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小义他的仆人约翰。好，谢谢。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开的，不是关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这几天呢，把启示录把它来研究，可以大坦然无忌。启示，神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，必要快成事只是他的众仆人。感谢主，越来越快啊！主耶稣来的时候越来越接近，他就差遣使者就是天使啊，很多天使。所以启示录我们会看见很多天使的工作。小义他的仆人约翰，最后一个门徒约翰。那各位，我们注意到启示录一开始都充满着祝福 ，benediction blessing， 读的也念的听的都受到祝福。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但愿那记载现在以后又是一个 benediction 一个祝福，都很多祝福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都是祝福。那第七，所以是给我们不必怕啊，欢迎我们进启示录啊，好好来研究这本书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第七节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他。那以前的人说啊，这个不对啊，因为世界是圆形的，那怎么样啊？若是耶稣一来，那怎么样众目都会看见他呢？不可能啊！但是我们越来越知道这是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记得当美国派差两个太空人到月亮去，世界的一半的人都看见了。他们说，借助电视 television TV 看得见，何况现在，可能将来会有个什么爆炸了。所以说一来有什么特别的 celestial phenomena， 有特别的发展，那世界所有的电视台都往那边去啊，往那橄榄山那边、以色列那边去啊看，那众目真的会看见他。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就是犹太人要看见他。那时候犹太人全国就会得救，会相信主，会伤心，太迟了。现在他们硬着心还等着弥赛亚，不相信。将来他一来，哦，原来他已经来了2000年前已经来了。这是撒迦利亚也有讲到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包括我们，若是我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，将来一看他来，我们会哀哭的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太迟了。现在就是要接受主的时候啊！主耶稣将来一来就要做审判官，第一次来在伯利恒，他要做拯救世界的人，做婴孩以后被钉在十字架，将来他来，万族都要为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门，阿门。所以感谢主，圣经先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可能我们奇怪的说，哎，这一节第七节应该是在第几章才有啊？启示录19章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他来啊，为什么就放在第一章呢？第一章呢？各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念过这个mystery novel？ 一书本。是 detective story 或者 mystery 的哈，那有时候有没有偷看呢？有没有偷看最后一章到底是这些人物最后变成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这样的做看书？那好，看圣经其实不必偷看了，立刻就告诉我们了。第一章第七节，他会来，会再来，众目都要看见他啊。那因为我们会经过启示录，会很黑暗，大灾难会很可怕， 神的正路临到，但是神先跟我们一个鼓励啊，就是将来主耶稣要来。那好，第八节，主神说我是 Alpha and Omega， 我是初，我是最后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啊，为国度的那被关沉在那名叫别摩的海岛上，那拔摩的海岛上，拔摩的海岛就是小亚细亚，这就是小亚细亚，或是土耳其 Turkey 的左边东最东的岸啊，有个海岛，拔摩海岛。那右边这边是以色列，底下是埃及，那左边上面是希腊马其顿跟阿盖亚希腊这边，那这是一个海岛，是最靠近土耳其啊，小亚细亚。那这海岛对面有这些地方，海岛对面第一个地方是以弗所 Ephesus， 苏美纳一直在最后老底家，这期间教会在海岛正对面。那第十一节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给以弗所、苏美纳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家七个教会，这个教会。那可能有人问说，为什么启示录只有给七个教会呢？当时候别的地方也有很多教会嘛，罗马、希腊，还有耶路撒冷、安提欧这边，为什么只有给七间教会？当然回答就是最近的，最靠近别摩海岛。那并且这七间教会是一个半圆圈，从以弗所一直上去啊，这个半圆圈。当时候没有 US Postal Service， 他没有邮政局嘛，要靠传递的人，他要 pass along， 要 pass， 所以这七间教会是最靠近拔摩海岛的。那还有这七间教会的历史，每间教会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特点会代表着教会历史的不同样的时间，这是它的特点啊，我们会再来研究，再会形容这两千年以在下去两千年教会历史的特点，借助这每个教会自己的特点可以形容出来。那还有每间教会都有一封信给他们，但是这封信最后会这样写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儿的应当听，居然应该要听。所以不是只要给一间，这是给众教会的，这给我们也是在里面。好，那这启示录就是给这些教会跟众教会。十二节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跟我讲话，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就七个金灯台，那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七个金灯代表七间教会，七间教会当中有一位主耶稣好像人子一样身穿长衣。好，我们看见升天的主第一件事情身穿长衣，什么意思？做大祭司，做大祭司。他现在主耶稣现在在宝座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啊，做大祭司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不要紧，我们心灵的复兴神知道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知道，他会把我们的信心带到主面前、神面前呢，他为我们肯祈求。那还有他的头发，十四节，头发洁白，他的眼睛如火焰。那什么是洁白的意思？就是他是永古长存的，他以前是到世界上死，以后不再死了，是永永远远，他是永久常在的神哈。眼睛火焰，就是他快要刑罚，他第二次来就要刑罚的哈，刑罚世界的人。第十六节，第十五节，脚是好像铜是代表 judgment 刑罚，声音很大，重水的声音。 右手拿着七星，七星啊，再下去会解释，就是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负责人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面的利剑，那就是圣灵的宝剑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从他口中都是神的话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为教会担心和担心啊，我以前在菲律宾牧会啊做牧师有16年，那以后就到美国来做一些研究的工作，那但是那边的工作还在啊，他们啊要我一直，那所以还是做那边的主任牧师。那当然我在这里，他们在那边很多事情我就是非常给我，有时候我很着急啊，着急。但是我又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，就得到鼓励。什么呢？教会在主耶稣的你手里面，七个灯台，主耶稣在他们中间，不是我的主，主是教会的主啊，主自己爱教会比我爱教会更大，他为教会舍命。他手里拿着七星，主会负责，主会负责，我们可以交托给主，尽本分，尽量做，但是最后全交给主。好，那使徒约翰一看见了，他就跪在主面前，跪在主面前。那主就从这里就要给他启示录，要写启示录的启示。第19节 ，verse 19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跟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，这是他的吩咐，他的 commission， 都要把这些都写出来，写出来。那30节，研究预言的好处就是不会给我们猜到很多啊，常常在上下文神会这就放他的 definition 的解释在里面了。论到你所看见的七星，就是七钉台的面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那七钉台就是七个教会啊。那研究预言不必猜来猜去了，常常在上下文就会给我们了解知道。那好，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讲到启示录的七间教会，那我们不能够用多时间来研究七间教会。这七间教会都有被责备，有被称赞的。唯一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？没有被责备的，第一间是士美拿，没有被责备的，没有被责备的。再有一间是什么？腓立帖的教会，腓立帖这两间。好，没有被称赞的呢？最后一间老底家，老底家教会没有被称赞了。老底家，好，那这七间教会很有意思，这教会的名字在希腊文就足够代表它的特征特点了。以弗所 （Ephesus） 在希腊文是 “beloved”（ 蒙爱的），它是代表教会历史的第一间 （the very first church）， 就是使徒们的教会，使徒们的是最理想的、最好的教会，一开始就有的教会。就是蒙爱的，蒙爱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在第二章的第二章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离弃了。他们很快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那他们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使徒们的儿女，第二代了。因为在启示录已经是第二代，35年以后了。在以弗所书，使徒保罗形容他们是很有爱心，以弗所，但是在启示录，他们把爱心已经离去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服侍一个人没有爱这个老板，或是这个人，哇，这个很难受，是不容易啊，不会长久啊，不会长久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美国人，他小的时候跟祖母一起住，那他们的习惯一定要洗碗，轮流要洗碗，吃饭以后。那这个我这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不愿意洗碗了，他吃了一半了， 赶快溜走了，就走去了。他对不起，给祖母洗碗。那走到哪里去呀、啊？他跑到他的女朋友的家洗他的碗了、啊，就去洗他的碗。有不同啊，有不同。爱很重要，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才喂养我的羊啊，喂养我的羊。好，那这是初期教会，很快就很可惜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是他们有一样的口取的第六节，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。尼哥拉党就是很早就出现，像以后天主教会用到这个制度的，就是我是牧师，你们是平信徒，这样我们是 clergy， 你们是 laity， 就分别就以后就成为有主教了，红衣主教，以后就教王，这个制度就出来。尼哥拉一党人很早就开始有这样的现象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主耶稣不要有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们啊，当然有不同样的任务工作跟侍奉，但是一起是在服侍彼此，服侍我们都在服侍神。那在神眼光来看都是很重要的，都是很重要的。那神也有圣灵的恩赐，有些是做传道工作，有些做劝道的工作，有些是做辅导的工作等等哈，都有不同样的恩赐。但是在一样的身体里面，基督耶稣是头，我们是做肢体。好，他们恨恶尼哥拉一懂人的教训。好，第二个教会是Smyrna。Smyrna 教会，它的原文的意思 Smyrna 是末药 myrrh。那末药就是被压出来的香气，也可以得做，就是被逼害的教会，这是代表罗马帝国所逼害的教会，两三百年中间他们被逼害。那在这里说第九节，我知道你的泛滥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。所以神不是看外貌啊，外貌他们还是非常的贫穷啊，没有什么。不是我们真的到罗马城的底下那个 catacomb 去看，那历史中心，可能这一节经文给出叫非常大的安慰啊。你要说泛滥十天，真的罗马帝国有十次啊大迫害信徒，这个在罗马的历史，在不是信徒的历史，罗马帝国历史也有记录 ，10 waves of Roman persecution， 十次。这里早已经讲了，会有十泛滥十天，但是至始中心就要得到生命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。啊，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初中二就奉献做传道，所以啊，我很早就要准备要做牧师传道的工作啊。那有一次我念一本书，就是初期教会为道来做殉道者 martyr 的故事。哇，每一个人都为主死，愿意为主死，啊，我越念我越自己觉得我不敢，我不配，我不会。若是我们到罗马去啊，罗马有一个 basilica 大礼堂叫 Saint John 圣约翰的大礼堂，这个大礼堂有12个使徒，很大的石像。那有一个使徒叫巴迪麦使徒，在那边呢、啊。他手啊，拿着好像一个面巾，面部一样的 towel 面部，但是奇怪啊，他的手的面部有好像一个人的面一样的，有两个眼睛，还有鼻，还有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巴迪麦，罗马军队要来，要他就给他一个选择，要怎么样殉道？那巴迪麦就选择剥皮是。剥自己的皮。那历代以后，若是讲到 巴迪麦，就是他拿自己的面皮了，面皮。很多像这样的，我就觉得我不行了，我不会做传道，是不是我神不要我了？我就去找一个 missionary， 他说你不要这样想， 因为那些初期教会的信徒也是人啊，也是有软弱，他们一样的也是怕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为主来受苦呢？及时的恩典，他们有随时及时的恩典，需要的时候神就给恩典了，给恩典，所以不必想到那样，就是靠主，靠主，每一天神会给我们，那时间一到，说真的要为主怎么样受苦，神会给我们及时的恩典，啊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力量啊，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全属于主了，那我们就出去来传福音啊。那这是第二间教会，第三间教会是别加摩 （Pergamos），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婚礼啊 ，thoroughly married， 结婚是政教合一，政治跟宗教合起来。因罗马帝国迫害信徒300年，没有办法把基督教压下去。有一天 ，Constantine 罗马帝国的皇帝。在打仗当中看见十字架，又看见又听见一个声音说借着这个得胜，他就这样那天就得到一个大胜战啊，他就命令以后就命令说现在全国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一个命令一出来啊，只要受洗啊你就是基督徒了。那结果撒旦魔鬼很厉害啊，他先是用迫害了，迫害不成功，他是用唾血，那结果基督教就败下去了，因为很多人没有改变了，就成为基督徒啊，很多人风俗习惯都带进来啊，那就成为天主教的开始了，好，很多这些 superstition 疑端疑教都带进到教会里面来，这就是施梅纳的教会，政教合一。再有一个教会推拉的教会的意思就是常常在献祭，那这就是真的天主教的时期。那常常在献祭，因为天主教有一个叫做弥撒，他们相信啊，主耶稣的真的身体是在那个饼跟杯，所以每次祭司把他神父把他献的时候，就把主耶稣再献一次，常常献祭。代表天主教的教会。但是24节说至于你们推啊推了迟疑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书上所说撒旦奥秘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所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。可见天主教里面也有信徒了，我自己是菲律宾来的，菲律宾华侨，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啊，我知道那边很多天主教徒根本不知道天主教的教义啊，他一生出来就是在那个家庭里面天主教人，那很快传福音给他们听啊，纯正简单，主耶稣拯救世人啊啊，这些传统，这些复杂奥秘的道理，那是撒旦奥秘的道理啊，这跟纯粹的福音完全没有关系。靠着恩得救，不是靠着行为，神不要我们的工作，神要我们信心，一件东西送我们就是送的，或是我把一毛钱那也就不成为送了啊，一定要白白的领受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主耶稣啊，你是我完全的救主，我不能够做什么，你可以做我完全 的生活的主，那才是就可以得救。所以啊，这里说推啊推拉迟疑的人，不放别的担子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所有的要持守。好，那再下去就是沙迪的教会是逃难者，这是 Reformation 这些改革中的教会，马丁路德、John Calvin 这些，他们从天主教出来。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只有信就得到的称义啊，他们就开始基督教了啊，那这就是沙迪的教会，逃出来的教会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圣经说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 因为很快这些教会就成为国教，国家的宗教，德国的 Reformation 的中心啊，改革中心啊，那就成为国教嘛，就是牧师神父的薪水啊，就从政府来的，所以就是靠政府了。那很复杂的一段历史，法国、瑞士等等啊，这些啊改革中的国家，其实是死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在那些教会里面看，教会非常的大，好大好大 ，basilica， 还有很好的风景，里面呢、啊、几个人而已，几个人而已。暗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没有生命啊，没有生命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那第六个教会是菲拉切菲 ，Philadelphia， 弟兄相爱的教会，这代表末世的时候好的教会哈，菲拉切菲。那他为什么被称赞没有被责备呢？第八节有一句话说：“你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曲解我的名，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的门，没有人能关的。”他有一点力量，但是他有敞开的门，所以主看教会不是看他大不大了，他的地方好不好，他是看他有没有敞开的门，对外一直传福音，栽培造就信徒，抢救灵魂。一点力量不要紧，一点力量不是不要怕啊，一点力量是很好的啊。那并且第十节 verse 啊，第九节 verse 9，最后要给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理想的教会常常感觉神的爱啊，他们知道神是爱他们，神是爱他们。一个人若是知道他蒙爱，他这个人生不同，是不是？一个小学生在班里面知道老师很爱他，他完全不同，他会很努力的，为什么新娘啊？新娘，我们做牧师的可能最欢喜的就是主持婚礼。那新这时间一到，琴一弹的时候，那新娘就进来，那新郎在我们旁边在那边发抖。那过分一点，那好，新娘一进来啊，知道很奇怪的、哦。我们每次看见新娘，每个新娘都是很好看的。牧师啊，在前面看得很清楚，都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为什么每个新娘都很好看？各位，你们有注意到吗？我想不是因为她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啊，她的打扮。因为最关心她的，她最关心的人对她说“我爱你”，哇，她就变得很好看了。这很好看，是不是？他蒙爱啊，变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同样的啊、哦，主说，理想的教会要使他们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已经爱你了，我已经爱你了。啊，当年我们都靠信心领受神的爱，领受神的爱，那会影响我们一生。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的那个道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就是注重一言，他们相信主耶稣快要来，并且在普天下人受试炼，就是大灾难，他们会避免灾难，保守你，免去你的泛滥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。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信息啊，给这理想的教会要有的。好，最后的教会是老底家，最坏的，但是他是最大的。第十七节说，你说我是富足了，已经发财了，一样都不缺，应该是很大的教会啊。老底家没有得称赞，都是得到责备。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色心的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要买白衣，因为老底家是出名黑衣了，他们票布当时票黑的 衣服，在当时候的世界，老底家的黑衣服很出名。那神主耶稣说，你要向我买白衣穿，那又买眼药，老底家也是出名有 一种的 eye medicine、啊、就给眼睛比较舒服的。但耶稣说，你要向我买真的眼药，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。二十节，很可怜可惜的，教会的主在教会外面叩门、啊、但是若有人听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他与我为他一同坐席。神的恩典，神的赦免是立刻临到的，立刻临到的。感谢赞美主、啊啊、这是神的赦免是这样。那好，这是七间教会，这启示录。那我们再下去再来看第四章跟第五章，我们要到天堂去了。你们要不要去天堂？要啊，看看啊，去天堂。好，此后第四章第一节，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。那起初听见的声音就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那就是代表教会背题。教会七个教会一讲完了、啊、那就教会背题了。在背题很奇妙的，从这里开始以后就没有提到教会了，整本启示录就没有提到教会呢。所以我们说教会不要不会经过大灾难，这也是一点哈、啊，就是一二三章提到教会，以后第四章教会到天堂，因为这二十四十个长老以前没有的，现在才有，只有现在才有二十四个长老，那就是教会被提在上面，以后都没有讲到教会了，没有，有讲到选民，有讲到圣民，跟旧约圣经一样，旧约的圣经，但是没有提到这教会，因为已经被提。好，第四章，约翰使徒约翰一到那边去，他就看见天堂有几个人物呢？第一，坐宝座的，第三节，对不起，第四节，对不起，第二节，等一下，第二节的最后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嗯，看那坐着的，好像披衣跟黄宝石，当然不可能形容神本身啊，我们这样小的头脑，这样有限的文字，怎样形容神呢？所以约翰要用比方比喻，像红宝石啊，像披衣，又有彩虹围着宝座，好像立宝石。那、啊、这些颜色很好看啊！啊，若是我们真的把它画起来，非常的好看的颜色。那彩虹围着宝座什么意思呢？彩虹的起源就是挪亚洪水以后，挪亚就献祭，神喜欢挪亚的祭，就跟他立约，就用彩虹做他的记号，神立约以后永远不会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了。所以每次有彩虹就是神跟记住神跟人的立约 Rainbow。 那在神宝座上面宝座旁边有彩虹围着，这什么意思？神纪念他跟百姓的约，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。立什么约呢？很多啊，圣经说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，我神的爱也围绕我的百姓，天立地何等的高，神的爱也是像那样的高，东立西那样的严，神的赦免的罪也是给我们的罪也是离开我们那样严。好，神的爱，神的应许，你们要到全世界去，要到世界去传福音，我就跟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神宝座前面有的彩虹围着，他常常一直永远每天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，在圣经里面。那这有一个人物，就是二十四个长老，二十四个长老。那这二十四长老很奇怪的，旧也新也找不到的，找不到。第一次这个人物在天堂，为什么？就是教会上去，代表神的百姓，坐在宝座旁边，穿白衣，戴着金冠冕，因为得到赏赐了，那得到赏赐。 这二十四个长老在那边，那还有七座火灯，火灯就代表圣灵，神的七样的表现，接着他的灵圣灵啊，在世界上有七灵，神的七灵。那再下去有四个活物，第六节 ，four living beasts are creatures， 四个活物就代表天使的天使长，天使长在那边。满座眼睛代表他们很聪明，眼睛是代表聪明，在那边保守神的荣耀。他们是四个天使长的最长的最高的，在宝座面前昼夜喊叫说：圣哉圣哉圣哉。那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，第三个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那有些人说，哦，这是代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啊啊，因为狮子是代表马太，啊，犹大的狮子，啊，马太写关于主耶稣是犹大 ，the lion of Judah。那马可，主耶稣是做仆人的，像一只牛一样啊，做仆人，奴隶。第三，像人，路加福音他是人子 ，son of man， 人主。那飞鹰就是约翰福音，这是 heavenly。所以约翰写到主耶稣的生平，是他是神子，神的儿子。那若是这样的呢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在宝座前都是 Christ Center， 都是注重耶稣的，注重神的儿子耶稣。四个活物，他们好像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形容耶稣的生平，耶稣的生平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崇拜，要怎么样达到属天的崇拜呢？注重主耶稣，啊，注重主耶稣。我在很多地方感谢主的怜悯，有机会讲到很多不同样的讲台，看到不同样的讲台，有时候很好看，有时候很简单，有时候全部都是玻璃做的，有时候有在新加坡就有一间教会。就是 St. Andrew's Cathedral， 就挂着讲台，有个大的天使，上面讲台还要用钥匙开进去才可以上讲台，很多不同样的讲台啊。我自己菲律宾的教会有个讲台，我们建堂的时候，我自己交代说，讲台要放前面三个灯，那一个是白色的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绿色的，那前面。要放在绿色前面要放，再五分钟，那红色的就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很多不同样的讲台啊，但是我想最喜欢的讲台是有一天在一个美国教会，很简单的，前面有一个圣经节，讲台前面，有个圣经节，放在一个铁板上面，就是。有些希腊人要来找耶稣嘛，那耶稣的门徒就告诉耶稣说，说他们要来找，那就用一句话说 ，Sir， we would see Jesus， 先生，我们愿意看耶稣，这是希腊人的话，要看耶稣，就把他放在讲台上面，很好啊，每次有讲员来，一看就知道，会有喜欢。听到耶稣，不是喜欢听到他自己啊，喜欢听到耶稣，注重耶稣就对了。We would see Jesus， 注重耶稣，耶稣就来，耶稣就到啊。那宝座前都是有四活物，昼夜喊叫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那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归于做宝座的时候，这二十四长老就伏在宝座前，就。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面前，说：我们的主，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权柄的。好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都看到了，身为一体的上帝天父圣灵，看见天使，看见圣徒，那什么还没有看到呢？什么人物还没有看到呢？主耶稣啊，主耶稣还没有出现，但是第五章主耶稣要起来了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内外都写着注。那这个书卷是要刑法世界的书， 内外都写着是神的正路已经灌满了。那我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就说，谁配展开那书卷，解开那七印呢？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敢展开，为什么？他们都犯罪了，被造之物不敢刑罚别人，展开这个书卷，那就是神刑罚的书啊，七印要展开，没有人敢展开，因为 每个人都有罪，怎么样可以刑罚别人呢？结果使徒约翰就哭啊，就哭。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能展开那书卷，解开那七印。那就要介绍主耶稣来了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活物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，就是主耶稣，像是被杀过的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好像被杀过的羔羊？现在已经升天了嘛，已经死复活40天以后就升天，现在坐在神的宝座右边。那为什么好像是被杀过的？使徒约翰一看，看羔羊好像被杀过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问一个问题啊。当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天堂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，对不对？天堂所有东西都是神自己创造的，黄金阶、辟邑城，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改变才可以到天堂去嘛，是不是？所有天堂都是神创造的，对啊，对，只有一个例外，有一个例外，有一个人造的东西在天堂呢。我们将来会发现天堂有一个人造的东西，唯一的人造东西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身体上的伤痕，十字架的伤痕。我们记得他复活以后还有这些伤痕吗？他先是叫多马看，说你看，把手按我的伤痕。以后他就升天去，还在带着这些伤痕去。唯一人造的东西啊，在天堂。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看好像被杀过的，因为他还是有十字架的伤痕在他复活的身体上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是深奥的道理啊。会不会是这样？这些伤痕呢，不是要永远纪念世界的人对主的残忍的动作。这些伤痕是什么呢？这些伤痕就是要纪念耶稣的爱。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不可能给钉子钉在十字架，他可以随时下来的。什么给他钉在十字架呢？就是爱啊，他的爱。所以这是爱的表记，爱的表记要永永远远保留在他的身体上，在永远的地方，会保证给信徒做个 guarantee， 做个保证，说他会爱我们，他会爱我们。这是很奥妙的道理，这是说不完的道理。会不会有一天，将来千万年以后，有一天主耶稣召集所有的信徒都要来，都要来？那有一句话要告诉我们，什么话呢？会不会主耶稣说，信徒你们在天堂已经够久了啊，我不爱你们了？会不会有这样子？若是真的会啊，我们会说，那主耶稣你手上的伤痕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。无论时间多长，无论我们是怎么样，他的爱是一直下去的，他自己也永远保留他爱的记号。所以使徒约翰在拔摩的海岛，他看见复活升天的主还是像被杀过的羔羊，被杀过的羔羊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感谢主。那好，他们就唱新歌。第九节，你是配拿书卷解开七印的，因为你曾经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人出来，你是配，因为你曾经被 为人类来死，甚至你可以为人类来做审判，审判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更厉害的，更厉害的。主耶稣既然做过人，那他要审判人，这是相当的严重啊，相当严重。我记得啊，我啊，多年前开始在达拉斯念书啊的时候，在达拉斯 Texas 念书，1962年，那时候啊，若是我们被警察抓去，或者开车开太快什么，他们说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不要讲什么，就是说，不懂的英文 ，no speak English， 不跟警察说什么，不理他。那时候警察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，很少人中国人，他会怜悯呐、啊，会说 go 不要紧，他没有注意到我们车后面有这个念 PhD 的书啊，还有 Master 的书，中国人是很聪明的、啊，现在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啊？现在 Dallas 警察局有中国人啊，做警察，中国人做警察厉害了，就麻烦了，麻烦。第五章22节，乃将审判全交于子，因为他是人子，而将来神不会审判人，要将审判交给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很可怕，没有人会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你怎么样可以审判我？你不知道人生很苦啊，我在辛辛那里还要做工，还要念书，还要很苦，你没有做过人，你不知道人生很苦啊，没有人有这样的借口呢。因为神不审判什么人，谁要审判呢？主耶稣，他曾经做过人子，这个 excuse 不可能用，不会用。那好，你是配得审判，因为你曾经为人来死。我们真的要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，不然的话，将来站在他面前，他要做审判官了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好，11节。在宝座面前周围就有很多天使的声音，那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可能有人问你们说，那好，你们这几天在预言聚会，那好，问你一个问题，天使几个？天使有几个？那这里说启示录第五章11节，千千万万。在原文的圣经是一个很长的字词，是10000×10000，那10000×10000多少啊？有没有带计算机来？10000×10000，1000万，1亿，10000×1亿。好，不要紧，好，因为原文再下，对不起啊，原始再下去。再乘千千，又乘千千，那就没有办法算了。这原文是这样，天使的数目，唯一在这里圣经里面有天使的数目，10000×10000，又乘千千，又乘千千。一个天使就够了，保护我们了。但是神创造千万营的天使。那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说，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着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吗？那谁是要承受救恩？是我们的信徒。所以天使是要为我们效力的。神创造那样多的天使，我们不必怕，不会孤单的，就是看不见他们而已，他们充满着我们所住的地方。好，数目是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成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一切的荣耀。好，那这是1、2、3、4、5章的介绍的章节了。第6章就开始大灾难，开始大灾难。好，大灾难第6章就开始有七印，那以后有七号，那再下去有七碗，再下去有七碗。那这些三个七 二十一样的灾难呢，就是占启示录的一大部分呢、啊。这个 pie chart、啊、就给我们稍微看见这 一大部分。好，来的，谢谢。那这七印七号七晚的时间表是在这里，七印是在前三年半会发生，七号会在后三年半会吹，每次吹一个号，地上就收一个审判。那最后七晚是在最后几天而已，所以最后的六个号跟六个晚呢、啊，会同时候会 intersect， 因为是很接近，因为七晚太厉害了，最后的七晚太厉害，世界不能够长久了，才几天而已，全世界都没有水了，全世界都没有城市了，都有大地震，世界都黑暗了等等，这几天而已就掉下来，所以这次有七印七号七晚的时间表在启示录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好，第七个印，我们来看，其实第六章，第七个印，七个印中间头四个印是四匹马，一二三四匹马出来，第一个印一开始就有白马，骑白马出来，骑白马。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提到了，白马代表和平，敌基督一上台，敌基督。加在那一开始，敌基督会上来，是骑白马的，要骗人，借助和平条约啊。现在中东很多在和平的谈判条约，会不会就是要引到大灾难快要开始了？好，若是这样呢、啊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啊，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，教会要被提。那这骑白马的，这里说第二节，我就观看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。没有剑呢、哦，只有弓，就一半。那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一直得胜啊！敌基督就是，任意而行，万事心通的。他变出来胜了，又要胜，胜两次。第一次他会胜欧洲，第二次他胜全世界。第一次他把欧洲十个国家联合，第二次他把全世界啊、管理，这是他两次的胜战。这是第一匹白马。第二批是红马，红马。那以前的人以为红马是代表共产党、共产主义啊，共产党要管理天下。他们说，因为红马要出来，哪里知道啊、越来越看不成样子，不是啊，不红马，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共产党？因为这里说啊，红骑在马上的有拿了一把大刀，是不是？有一把大刀赐给他，一把大刀。那在原文不是一把大刀啦，在原文是一把大的小刀，一把大的小刀啦，大的小刀。这个小刀是一个 dagger， 就差不多每个犹太人男的都要有背带的，他用来随时要割苹果了，用果实用来通用的。一个大的小刀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红马的意思就是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大大小小的恐惧 terrorism， kidnapping， 有大大小小。以前很多人以为那好 ，USSR 苏联政府已经没有了，苏联没有了，现在就会有太平，哪里知道更危险吗？小的国家他会乱用他的武器哦，他不负责任了、哦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会发生。现在我们报纸都看得到，把太平拿去。好，第三匹马是黑的。黑马在这里很明显代表饥荒，粮食缺乏，粮食缺乏。因为它有一个天平，骑在马上的那个天平，那天平就代表每口每次吃东西要经过天平，所以是饥荒啊，饥荒。并且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是主耶稣的时候，一个人一天可以得到的工价。